继续来看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接着下去就是来到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开始。那今天我们是来讲第二篇的信息。圣经节很长，横跨两章，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所以我会在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地方，那把这些圣经节读出来，所以各位你也预备你的圣经啊，我们来看才能够明白我们要讲的到底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啊，马拉基书，说马拉基书可以分成六段啊，这六段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或者祭司的对话。一共有六段，它的这个格式大概是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是上帝来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悖逆上帝，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做啊？这是上帝来质问他们。第二部分，这个格式的第二段，就是以色列人或者祭司他们抗议，凭什么上帝你指责我们这个没有做到，我们不服气抗议。第三段啊，上帝的警戒，上帝的责备，上帝的劝诫就下来了，甚至于上帝的刑罚啊就开始执行了啊。所以你看这六段都是这样，那这个给你们做参考，好好记得啊，好好记得这三个结构，三段的结构。你去看先知书，大概都是这个格式，啊，大概是这个格式啊。那要他们回转，神的恩典慈爱就临到，赦免他们，他们就复兴得到祝福啊。请记得这个格，这种模式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对话，就刚才记载我说的。从第一章的六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九节，这是第二段的对话啊。这个圣洁又公义又有恩慈的上帝来责备这一群祭司，他们犯了很严重的罪。各位，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指以色列的南北两国分别被亚述帝国以及巴比伦帝国消灭，所以他们就做了难民，被俘虏到外国去流亡啊，就跟外国人通婚，那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沉沦悖逆，神再次警告，再次警告，再次警告，给他们机会一次又一次，他们不听，最后神就用这个外国人来教训以色列人，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吃苦，他们才知道说他们错了。这历史上一直都这样的发生啊。我加插一句话，今天在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做基督徒的啊，神给我们机会容忍，容忍要我们从啊他不喜悦的道路或行为上面回转，如果我们不把握住机会，那时间过了，上帝的刑罚一定会到。但是他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是透过这个要把我们挽回，像你管教孩子一样嘛，说三次不听啊，第四次我就打屁股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刑罚他？为了爱他，挽回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刑罚他，他把你的话当耳边风，你就纵容他，这个孩子被你呢毁了。美国这个国家也是一样啊，照这个来看啊，这个历史的铁则，200多年呐、享受平安太平啊，早就把上帝给忘了。上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不行不行，就很严厉的刑罚一定会临到。你看世界各国其他的几个国家摩拳擦掌，对他的周边碰碰碰碰，那是什么作用？ 警告美国，你已经不是世界的老大了啦，你一边凉快去吧，我这边就试试看看你的干预的程度到如何，下一步就是你了。哎，所以你看在亚洲又开始了，北朝鲜、中国、以哈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你看啊，好，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原则，我们应用在今天的世局上面。那话说回来，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被俘虏以后通婚了，就随从这些外国人，他们敬拜他们的假神偶像，所以行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好，那兴起先知，就代替神把这些话提出来，警告这群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这么败坏？那总是要找一个头吧，那个头是谁？就是祭司。祭司率先犯罪堕落，不遵守神的教导，他们的敬拜献祭的时候违背了神的方式，他们不圣洁，没有敬畏的心，轻忽他们的职守，所以让他们的百姓就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可以跟随，所以整个以色列就沉沦堕落。那今天要追责的就是这一个祭司，说教会也正是如此，弟兄姐妹为什么乱来，就看看这个传道人他的教导，他的自己的品德正不正，家里面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悖逆的孩子，就看父母吧。一个国家为什么是盗贼猖獗这个盗贼猖獗，到处作乱，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就看看他们的领导阶层是怎么样就知道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铁则。所以今天我们从几千年的先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我们不要双手哈腰，事不关己啊！你看看这些人，活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个就是一面镜子，就照照现在我们自己，正是落入这个光景的里面。不管你是做传道人的，做国家的领袖的，更重要就是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做父母的，你的百姓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孩子，你怎么管教他？所以这些不仅应用在国家，应用在教会，应用在个人的家庭。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好，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章的部分，就是第六节到十四节，就我把它放在第一段啊。这一段呢，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祭司啊，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侮慢了神的圣名。接着我要带各位来看的，你就会发现呢，这里是在讲到祭司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啊，没有遵照上帝的指示来做，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把不该献、不能够献的献给上帝，亵渎了上帝啊！就是讲到祭物的问题，讲到奉献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哈，首先看第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读第六节哈，读第六节来。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你的父亲，尊敬我的，道理在哪里呢？我既是你们的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但是你们却说什么？我们在何处上藐视你的名？你看，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的第一个格式。上帝指责他们错误，他们不服气，他们抗辩啊。第六节就说得很清楚，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神在控告这些祭司，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献祭的时候没有真诚。这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父亲，一个就是主人。 们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啊，我们有生身之父啊，我们社会上班有我们的主人啊，老板啊，老板上面还有老板啊，不是说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就不需要向人负责了，没有老板，以后还有更高的老板啊。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对父亲要尊敬，对主人要敬畏，你们都没有做到。那这里是说上帝对祭司讲的，哎，记得哈，我上帝就是你祭司的父亲或主人，更是以色列老百姓的父亲以及主人。所以祭司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嘛，一个国家领袖不就代表他的国家吗？一个家长不就代表他的家庭吗？一个牧师不就代表一个教会吗？所以指责这些好像是个人，其实就是他的全体。那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圣经要查考的圣经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圣经我引用的内容直接说出来就好，好吧？你们就去查考圣经，我就不一节一节翻啊，读给你们听啊。好，那为什么这里上帝说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父亲？这是站在以色列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上面，立这个约。不是双方买卖的合同契约，那是金钱的交易。立这个约啊，不是法律上面这个约束，那是啊对你的叫刑罚。立这个约就是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上帝像慈爱的父一样是要保护你的呀，是要来供应你的需要的呀。但是有附带的一个条件，这个约一定有附带的条件，就是你要履行这个约所规定的职责嘛，同意吧？如果你不履行这个约，就等于无效嘛，你就要接受惩罚嘛。哎，你不付款嘛，那就要接受惩罚嘛。你不尽这个义务嘛，那你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权利嘛。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在这里，上帝跟以色列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你看一直立约，这我们都知道的。要祝福他们从一个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成为万国之父，使万国万民因为这样得到祝福。这个约一直到今天，如果以色列人履行这个约，他们的作为让全世界蒙恩得福，以色列民就尽到这个义务，就会得到祝福。今天的以色列民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神就用很多邪恶的这些民族国家就来刑罚他，要让他们尝苦头然后悔改。这是圣经说的。我再告诉各位，以色列怎么打都不会灭亡啊，你请记得，但是很痛苦。有些国家一打仗了就没有了，这个民族就被消灭掉了啊，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嘛，是吧？历史上那么多的帝国，但以色列是这样子的，他是打不死，而到一天时候满足了以后，上帝才饶了他们一命，让他们再回归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知道啊，所以请记得放心啊，以色列不会被灭亡，但是要为他们祷告，一打仗都不好嘛，双方嘛，是吧？何必嘛啊，死伤的都是这些平民百姓嘛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没有这四年的瘟疫和战乱哈，我们觉得圣经根本就是可有可无。你平常不会那么认真去对待圣经的，平常你都有答案的，是吧？我要做什么，要不做什么，我自己做主，我都有答案。你看这四年来，生命都由不得你。你就会越来越发现圣经实在是宝贵。你如果没有回到圣经去找答案啊，你一天都活不下去，你天天啊怨天尤人，或者是铤而走险，或者是什么放弃，有人就去自杀，有人就放弃就不看，人生就没有意义。但是你回到圣经去看，越是黑暗的时候，越觉得这个圣经有先见之明。我们读了以后才看到，哦，几乎都可以对号入座，几乎， 你对号入太兴奋了，对号入座，你就知道这是在指哪一个国家，这是指谁说的，不哪一群人，不一定就是张三或李四，这就是有这样子的倾向的一群人，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的宝贵。所以因为这个感谢主吧，如果没有这几年，你根本不晓得第一谁是邪恶的人，大家都很好啊，都给我钱了，有什么不好？第二才知道邪恶的集团多么的邪恶。所以为什么感谢主？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只有黑暗才显出光明，它这种可贵。好，回到这个地方来，站在圣约的立场，耶和华上帝就扮演一个角色，就是父亲的角色。那这个代表性的经文啊，我请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63:16，你把它记起来啊。64:8，当然旧约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一个，生命记、耶利米书到处都有啊。你就会发现耶和华上帝在，我就是你的父，你就是我的儿子啊，这个词一直出现，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太多了啊。第二个，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父亲，而且是他们的恩主，救赎他们的主人。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尤其是先知书，都有一个词，就是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仆人，仆人，仆人。耶和华就说，以色列，你就是我的仆人，雅各呀，你就是我的仆人。好，这是站在一个救恩的立场上面来说的。刚才父子关系站在约的关系，圣约的关系，这个主仆的关系站在一个，就是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罪人，他救赎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的恩主，也是创造主啊。这个把它这样理清楚了，所以这个出现的次数多得不得了。那我们都知道，对父亲，我们做儿女的一个职责是什么？听从他们的教导，孝敬父母。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尊敬父母啊，因为我们父母有权柄。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是要那样的丰富，我们要尊重他们，要孝顺他们，整本圣经都这样教导。我们华人也都知道说百善什么，把孝顺列在第一个美德嘛，是吧？做儿女的职责嘛，这就是真理，神所启示的普世的真理。动物尚且知道要返璞，何况我们做儿女的。所以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当尽的义务和本分，但是祭司没有做到，以色列人没有做到，没有尊敬这个上帝。再来，仆人对主人要有敬畏的心，要谦恭，要顺服。仆人做什么？就是随时侍候在主人的旁边，听候主人的差遣，要替主人做事，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不管你方便或不方便，你的职责仆人就是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无夜无日，不眠不休，要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差派，为主人做事啊。但是祭司没有这么做，他不敬畏，他轻忽，他不看重自己的身份，当然就不会尽到他当尽的职责。结果他们不仅不承认，反而是抗辩，就是第6节的下半段。结果这些祭司、以色列百姓却说，上帝，你告诉我，拿出证据来，你要控告我们，要有证据啊，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藐视你。你看他们抗辩，换一句话说什么？不是他们没有违背上帝，而是他们不认为这样做是违背上帝。那你看今天的社会不是这样子吗？谁说我们是啊不照圣经来做？我们都照圣经做的啊，他不承认，因为他的标准是自己的标准，他 它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不要被这些啊所谓的假小消息、假新闻啊、说谎的人欺骗。哎，选举到了，你才知道，看见说哇，到处都是骗子。选举不到的时候，大家都正人君子，是吧？啊，信誓旦旦，对不对？哎，所以这是考验人性嘛啊。当然，另外一方面考验我们的分辨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刻啊。好，那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这边就开始讲到祭司在奉献这个祭物要给上帝的时候是要讲究的，但是祭司失责，他们轻慢了献祭啊，却得不到神的悦纳，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既然没有敬畏的心，没有尊敬的心，所以他们一定不会看重神在献祭的规矩，那个规定是那样的严谨，他根本都不遵守的啊，就是墓中没有神，我能够献给你，你就将就领着吧，不然我就不献给你啊，不我就不来献祭，看看你的上帝是不会饿死啊啊，所以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来看哈第七节，来，我们第七节再来念一下，好不好？第七节，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
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得藐视的。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先停到这边。那我们再看到跳到十三节，好吧？十三节的下半句，十三节有没有？好，这些事啊，你们又说什么什么？来，好，从那边来，这第一行的最后啊，这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把长袖的、
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就是耶和华说的。好，十四节的上半段，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什么？可咒诅的。好，就停到这里。你看这几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们所献的不合神的规定。神的规定很简单啊，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立位记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我再说一次，立位记十七章二十二到，哎，抱歉，立位记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就说明献祭一个原则是什么？你的所献的牛或羊或斑鸠或鸽子都要健康的，没有残疾的。没有腿受伤的啊，翅膀怎么样啊，或者是这只牛这只羊啊有病了、啊、都不行，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找一只好的，没有疾病没有残疾的，完完全全的来献给神。但是你看刚才我们说看到七节八节什么有瞎眼的牛啊或动物啊，瞎了眼啊，有瘸腿被打伤的，哎，生病的，也有抢过来的、偷过来的，残缺不全的、有残疾的，你看，也就是说，你人都不敢吃的，虽然他还活着，这个这些啊动物啊还活着，但是人就觉得那个吃呢有病啊，我们身体会受影响，哎，把它献给上帝，反正上帝也不吃嘛。你看他们这种心态，好。那我们就不必再多解释了，这些就告诉我们，你看完全就跟上帝所要的东西完全是违背，所以光在祭物的这个祭司就不通过了，就不合格了，就失职了，这是多么的严重，这对神是非常非常的不敬亵渎啊！人都不想要来献给神，所以 这边有一句话，大概就是在第八节吧。第八节的下半段说，你们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拿去献给你们的领导吧。你敢这么做吗？对吧？我们的弟兄摇头了。我们都知道，这最基本嘛。我们要送一件小礼物给我们的朋友，你可以买便宜一点的，但是一定是新的、完整的嘛。你不能缺了一个、残了一个，或自己用旧了再给他嘛。这是对人家是不尊敬嘛。这样听懂吗？你羞辱了对方嘛，人家需要你这一个吗？施舍吗？你施舍也要新的，所以我很赞成在美国这边的这些机构，你要送给那些灾民啊，请你买新的，包装好，不要拆开来。讲到这边，我无限感慨，我不晓得你们的教会怎么样，很多华人的教会就成为垃圾的收集场。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一张桌子呢，奉献给教会。”哎，这教会传道人不敢不收啊。因为他们爱心奉献，看来不是缺了腿了吗？就是抽屉打不开，因为他们要丢掉了，这是事实啊，不一定发生在我们教会了，它是多的。所以你到教会去看，就放一个房间当做仓库，破旧的沙发椅，这个是啊，钢琴的这个壳子还在，但是音都掉了，它也卖不出去，丢掉了也没有人要去捡，那那么重谁去搬？所以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来者不拒，都变成一个垃圾的收集场，这话不为过呀。哎，好，就回到这个地方，你看看，如果你是上帝，你怎么想法？你把我这个上帝当什么？不要说上帝，你把我这个朋友当什么？是不是？啊，我就在穷，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啊，所以这就是人啊，对人啊要尊重。因为他们目心中没有神，目中就没有人。好，这也是值得我们来提醒的。所以这些献给神，你说神会喜悦吗？献给这个长官，这个长官会看到你的面子说，哦，不好意思吧，他拿过来好意吧，那我就全收了吧。那这个省长的家不就变成垃圾场了吗？是不是？那献给这么一般的人，就是这个官虽然很大，但是跟上帝比起来，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结果你却是用那些残疾的业人不要的，不敢献给人的来献给上帝，那这不是骗神吗？啊，要晓得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那你们这些人呢，几十年到外国去生活，早就融入他们那个拜假神偶像，你就知道他们是假的，所以已经成为习惯，你随便献他们的神也不会发脾气。回过头来把那个错误的观念带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来，现在他们已经回来了，回来修殿修成了，啊，所以你就读以斯拉、尼希米啊等等这些的记载，然后来到这里，啊，所以上一次也告诉各位啊，这个马拉基做先知啊，那是已经是。犹太人已经回归了，啊，回到耶路撒冷来修墙、修城墙，还有啊，修这个圣殿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硬体的设施很快就可以处理好，恢复昔日的那个光景。但是人的软体，这个内心啊，要几个世代啊，才能够改变过来啊，所以他们还是。那种习惯，在圣殿里面，好像在献给那个偶像的方式或心态，没有改变过来，所以上帝不喜悦，还说会咒诅。那你看他们多严重，哎，那上帝呢？结果发现了，他们又抗辩了，哈哈，祭司啊就抗辩了。我们看有几个地方啊，第七节下半句，刚才我们读过了，他说。啊，你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哎，不对啊，那是第六节啊，第七节的下半句说：“因你们说什么？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看，耶和华的桌子可藐视，那个就献祭的时候放在那个桌子上。哎，这个桌子呢，还不是跟我家的桌子？我家的桌子呢，狗和猫都爬上去了。你看，他来到这个圣殿里面。他认为那个桌子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跟我家一样，我家的桌子还比他更好。 还不晓得来到圣殿，不管是什么东西，叫做分别什么为圣。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在我的家乡那个乡下的小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种田的，啊，脾气不好，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对的事情，很多对的事情，比如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种田了，礼拜天一大早起来啊，他要田里面啊，把菜园里面的菜啊，这个处理好啊，送到菜市场去，礼拜天呢，大家都出来早市嘛，早一点的那个市场嘛，买菜嘛，最新鲜嘛。你看他就是这样干活的嘛。然后挤羊奶啊，他养了一群羊啊，挤羊奶装在瓶子，哇，就一家一家挨户去送啊，一大早啊，就客户要用这些，他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七点八点赶快跑回家去，啊，他就告诉我们，他一定全身沐浴，换一套干净。礼拜天是第一天穿的那个衣服，那当然都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第一次穿就是礼拜天，你不要礼拜一穿到礼拜天就是第七天了，就是再新的衣服也变旧了，都是汗臭了。哎，他这一点就让我到现在哦还是一样哦，不是夸耀自己啊，我们不是给人家看外貌，而是说我们内心的敬虔，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呢整束仪容，你不必呢奇装异服。不必一定就像我这样西装领带，但是站在台上，我要求，我代表一个上帝来服侍上帝，我们这是不为过，同意吧？你一定喜欢这么做，敬畏的心，里面有敬畏的心后，外面一定有敬畏的这样的表达啊，这是好的。哎，有一次这个聚完会，然后那个讲台就像这样子，哇，小孩子噼啪就跑上去玩。他就大声斥责，都下来，这是圣地，你不能随便上去在那边做游戏哦。啊，对这些家长说，好好管束你们的孩子，到外面呢，我们有草地去玩，不能够在这里。哎呀，我看在眼里，听在心里，你不一定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的心的这个敬虔说，这个不能够随便乱来。最好啊，教导弟兄姐妹，他们才知道有敬虔，啊，好，来到这里也是一样，啊，那个桌子呢，还不是一样邋里邋遢的，有什么圣洁可言呢？你看他们藐视，对吧？啊，哎，那你可以再看十二节，看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什么耶和华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可藐视的，这跟什么？跟第七节的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又嘲笑说这个献祭的条文呢、啊，哎呀，真是繁琐，一条一条令人厌烦啊，就是十三章的上半段，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你看，嗤之以鼻，就轻贱他，这么伟大的神怎么搞这一些东西嘛？你看。这些规则都是神所定的，你瞧不起这个规则，就是瞧不起制定这个规则的这个上帝啊！你看那个罪有何等大，他的身份是祭司啊。换一句话说，祭司带头犯罪，那底下呢更不用说了啊！有什么样的祭司，就带出什么样的百姓来。最后，上帝就提醒他们。十一节跟十四节的下半段，来，我们看十一节。好，十一节来，万军之耶和华怎么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什么必尊为大。十四节的最后的一句话说，因为我是什么？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就提醒他们，啊，你祭司大概做久了都忘了啊，忘了你侍奉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啊？你以为你是主人啊？啊， 我随便让你来这个差使吗？不是，我是全世界的君的神。所以这边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这边也告诉我们，救恩会临到以色列人以外的其他的民族，有包括今天你我。我们这个上帝跟当年的上帝完全是一样，所以相形之下，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小看我上帝，我的上帝，我这位上帝是在世界上各地受万民万族的尊荣，他们敬畏我，因为耶和华是万军之君、万族之主，所以以后要来献祭敬拜。”上帝的不限于你们这些少数的以色列人，像现在才不过1300万，全世界有80亿啊。那以色列人实在那个百分比是很小很小，不要小看了你们所敬拜这个上帝。这是人类刚开始，我就选你为我的选民，做一个标本，就一个榜样，是神特别怜悯，这是圣经说的。不是你们以色列人有什么三头六臂，非选你当选民不可。是神特别怜悯，恩典特别大，责任特别重，不守规矩，刑罚特别严厉。所以犹太人不要骄傲，我们华人也不必幸灾乐祸哦，还好我们都没有刑罚，因为神没有选我们当选民，所以几千年来你看。如果我们很早如果就信基督的话，是吧，人类历史的文明，你看以西方国家来说，我们不论它好或坏，但至少科技文明这个西方走在我们的前面。我看到那个历史的记载，在清朝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啊那个什么叫 GPT 是吧，叫什么那个年，每一年的生产的这些总额啊，这全是第一，全世界第一啊！曾几何时，你去看看那些的，哎，曾几何时，好，才几百年前而已。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这不是不争的事实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你现在看到，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都像什么？都像什么？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一定是贫穷落后，一定是独裁。虽然欧美这些国家也不是好东西，因为人就是罪嘛，对吧？但是你看比较起来的话，啊，那就是不争的事实。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华人这么好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啊，那些老祖先的努力，如果能够加上救恩，上帝的救恩。人的奴役，你觉得怎么样？一定不一样。你是基督徒，上帝的祝福，你的奴役怎么样？就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我不是说赚更多的钱或更高的学位，我们不一定讲这个。而或许神祝福你的，真是就是这个样。但是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的贡献就不一样。我说我个人，也可以用在你们的身上。我的同学从小学到大学，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几千个，是吧，朋友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好像过得不错啊，很侠义啊，又退休，又有退休金，又有这个保那一个保，可是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当然就是吃喝玩乐等什么？那个字你啊，我们75岁了，你觉得如何？还是可以干活儿，因为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人生价值就不一样了。我每一次回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哇，我们很佩服你，你真是有意义。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这条路？至少你信耶稣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拿得出来，不仅有今生，我心中有平安，赚多少就吃多少，不贪不求， 将来永生的盼望。啊，这是非常的现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好，有一天全民都要归顺基督，来一起来敬拜，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专利。所以读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很得安慰，你说是不是？好，最后一段就是第二章一到九节。那前面的那一段讲到祭司在献祭物这件事情不遵照上帝的命令，现在要看到二章一到九节，就是祭司他的心态，他那个态度，一个是祭物的问题，一个是态度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我们先看一到四节，啊，这里就是祭司轻看他自己的职分啊。第二章，啊，第一节呢，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啊。现在祭司在听着了哈，神的警告又来了。第二节说什么？一起读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立位所立的约可以查出，这是一些万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里很清楚了，就告诉我们呢，这一群祭司啊，他们轻看他们的职分，所以马拉基就把神的愤怒告诉这一些祭司。那上帝指出来，他们呢违背了几件事情。第一，他们献祭没有照神的命令去做，比如说刚才讲过了。啊，不该献的东西献给神，不得神的喜悦。再来，他们不在乎、轻忽、轻看他们的职分。这个职分是非常的神圣，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当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啊。这是特别规定的，这是世袭的，就好像现在有很多君主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你不喜欢那个家族，但是他们就有那个命嘛。对吧？他们白痴生了一个白痴，他也可以继任，以后当他的国王。抱歉哈，这个对英国不是，就是那样的制度之下。好，回去我会把这几句话剪掉。君主制的国家不就这样子吗？你阿猫阿狗都注定了嘛，对吧？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英明呢，只有在那气愤不平了，因为你生错了地方嘛。人家不仅咬了金汤匙，人家是拿了这个王的宝座嘛，没话说嘛，否则你就推翻这个制度嘛，对吧？祭司也是这个样子，他们老祖先亚伦是第一个祭司，中规中矩，因为神特别拣选他，要分别为圣，他看重，以后就来不像话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啊，恃宠而骄，我们比你们更属灵，所以他瞧不起其他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啊，所以有这个可能，更瞧不起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所以轻忽。第三，他们虽然献祭，但是没有尊荣上帝的名，让上帝的名受羞辱。如果那外邦人一看，你们，哎呦，献那只牛，那只羊，刚才要卖给我都不买了，那就有问题了，献给上帝，你看。上帝的名受羞辱，好，那这是他们的罪行。那底下呢，就是刑罚就会来到。第二节，你读了第二节有什么感想？没有祝福，只有咒诅，你说是不是？他们很努力去献祭，没有祝福，不仅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他们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也因此没有得到祝福。刚才说了，他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嘛，而且得到咒诅，不仅祭司这一个人呐、啊，不仅这一群祭司、啊，是全都代表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受咒诅啊！你看这个祭司的责任多大，让你有这个特权，但是神一定要向你要回更多的东西，所以不要嫉妒，不要眼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多给谁就怎么样，向谁多要。 啊，你会看哦，谢牧师多神气，你看啊，在那讲到，你看东骂西骂，东指西指，我们都不敢吭声。你来指指看，这叫神的选召，我没办法，我要照神的话来讲。如果我不照这个来讲，明明看见有不好，他要追究是谁？谁是你们的牧师？把他找来，你看，他的刑罚不会临到你们。第一个临到谁？临到是代表，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严格就好。你看，你要享受这一个，或去每一个地方，人家都接待你。但是你的责任特别重，上帝的要求特别高。比如你们今天早上来，对吧？你就坐在这边，我们不晓得谁来讲道，牧师要讲什么，我们不管。但是呢，我几天就坐立不安，开始要讲什么，开始要准备。今天早上又接到欧弟兄，他从来不打电话，我想一定糟糕了，一定有事。哎呀，在车子上。在路上，我说我以为是10点半的，我还提早说，哎呦，这样我去呢，还有15分钟。结果说不是10点，哎呀，我的天哪！原来我迟到了半个钟头。哎呀，证明我已经老了。前一个礼拜五我们教会查经，我7点差不多50就把 Zoom 打开。东等西等，东等西等，结果过了8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上来？这不正常。8点02分，嘟，电话响了，牧师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家里啊，你们怎么不来？他说不是，我们在等你。原来查经的时候都是用教会的 Zoom， 我没有上教会的 Zoom， 我把我的 Zoom 打开，因为我自己弄一个 Zoom 是跟我的网路的学生来用的。结果他们在等我，啊，我上去了，啊，同工就开玩笑，啊，这个牧师是不会迟到的，真的我不会迟到，我都提早上，但是我告诉他，牧师不会迟到，但是会走错路，我走错了房间，跑到我自己的树林今天也是一样，没有走错路，但是我把那时间呢，因为每个礼拜天都在不同的教会。有了11点，有了10点，有了10点半，所以我都就搞混了啊！那这责任在我啊，对不起哈、啊。但是还好，还好啊，这个程序啊，那、啊、以后欧弟兄可以多讲一点。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哈、啊。那只有咒诅没有祝福，这是第二节所说的。我们再看第三节，有一个词很特别啊，第三节这一句话啊。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斥责他们的种子。哎，祭司有种子，那种子是什么意思？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意思都可行。第一个种子就是后裔后代，啊，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在亚兰文的翻译的版本就是稻谷的种子，啊，可能呢祭司呢。他们也种一些蔬菜啊，一些东西啦、啊，自己 来吃用。第三个74译本翻译成手背，双手，啊，这都有可能。好，这边呢，我们来看怎么样的解释，你看看呢、啊，都可以说得通。他说，哎，我，应该是第几节、啊？好，第三节是吧？斥责你们的种子。换句话说，不祝福你们你的所栽种的。好，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种的解释，就第一个，啊，你们的祭司呢的后代都不成才，得不到祝福。那我没看见呢。以利是很伟大的祭司，他提拔撒母耳，对吧？做了最伟大的先知。可是他两个儿子怎么样？不上道，上帝就把他们刑罚了。还有亚伦的儿子也是一样，那羡慕这一个，上帝不喜悦，越权呐、啊，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得见，上帝就不祝福他们，啊，这是第一个翻译法。第二个谷物也是一样， 你们栽种了，上帝不祝福，没有收成。好，第三个守备。祭司啊，在献祭的时候呢，嘴巴可能念念有词，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要举手祝福啊。你看到我最后的祝福是这样的，对吧？向各位祝福。他手背受伤了，举不起来了，你说怎么有没有祝福？没有祝福。换一句话说，把手背给断掉或让他受伤，他就没有办法祝福会众了。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不仅他一个人遭殃，是全会众也跟着遭殃。再来第二个呢，那个动物啊、祭品啊、祭牲啊、祭物的粪便抹在他们的脸上，那这就是一种羞辱的意思了。那是什么呢？你看利未记就知道，那些牛羊拉过来一宰了以后，它肠子啊、粪便啊、脏的东西怎么样？要拿掉的，拿到哪里去？城外有个地方去烧掉的，有特别的一个地方去烧掉的，啊，那这些脏的东西你看，涂在这个祭司的脸上，就是最大的羞辱。然后呢，连这个粪便一同除去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祭司跟那个粪便是一样的啦，都是渣滓，都是垃圾，都是那么样的下贱，上帝不要，把他们除掉拿去烧了吧，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这边看见了啊，这个祭司要负那么大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他们的后代受了不受祝福，他们所栽种的没有收成，哎，他们也没有能力来祝福以色列百姓，因为双手受伤了或断了，结果呢，他们连这个牲畜肮脏的东西全部被排出去，也就是它等同于牲畜的粪便一样，那样的低贱、不圣洁，神不喜欢用，所以就把他们除掉了，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啊，那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纵使这些祭司不听话，被我除掉，可是不影响我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跟利未人所立的约，我一定要遵守，祝福他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都是信实的神啊！所以好好为你们的传道人，为传道人，为我们这一些，为你们的同工祷告。他们辛辛苦苦，有时候呢得罪了神，你看，可是神没有把这个刑罚加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他说我还是爱你们的。所以你看，像这些做同工传道人，他们的责任多么的大，事情没有做好，你看自己受那么大的亏损，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里面。当然，当然，请记得，神不会亏待这些传道人。只要我们好好努力，一定在天上有更荣美的奖赏。你看看摩西，多么的冤枉！40年跟他们一起吃苦，最后一刻说：“你不能进迦南地。”哎呀，我们一声叹息，上帝怎么不公平呢？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可以进去嘛？还要搞一栋别墅让他退休嘛？结果什么都没有，你觉得很可惜，但是神有他的美意。他说摩西40年够苦了，现在还要进去，还要征战呢，还要打仗呢，那摩西更苦了。现在我就让你不要吃苦吧，不要进去，回天家。所以上帝亲自主持摩西的葬礼，最伟大的一国之君叫做国葬。摩西是神葬，历史上圣经里面只有这么一个人，你看多么的尊荣。后来在新约他出现了，知道吧？他越过了那个迦南美地，到一个比那个更好的，在地上再好也比不上天堂，你说是不是？哎，所以摩西就是这样，我们看得很委屈啊，但是神一点都不让他委屈，神是非常的公平。如果把地上的奖赏给他，那当然了，他很大的尊荣。但是天上还有比地上更大的尊荣要给他，他越过这一个，他不需要这一个了。好，我们回过头去看，就是这一个意思。好，现在快要来 到结束的关头了，那来到第五节，到第九节啊，我们来看第五节怎么说呢？要一起读：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都赐给他，使他从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我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轻蔑。好，我们已经说了，这些下贱被神呢，就一都把他离弃了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过去的祭司他们是守规矩的，与神同行，就是第五到第七节啊。第五到第七节所说的，哎，他们又遵守那个真实的律法，真实就是信实可靠的，是真实。神的律法是信实的、公义的，不会改变。信实就是啊，存到永远长时间的。你读诗篇啊，我给你们一个提醒啊，你又读就知道了。讲到一个信实，一个慈爱。信实是跟时间有关，永不改变，内容不变，存到永远。信实它一定基于万代。慈爱上及诸天，上及穹苍，慈爱是那么样的高，那么样深，那么广，啊，这样理解吧，啊，所以你去看诗篇都是这样的，信实一定跟时间有关，啊，这个人很信实，他守住他的承诺，啊，就是这一个意思。律法是信实可靠的，所以这些祭司也必须像律法一样的信实可靠，因为你要来执行律法。你要跟律法的要求相称，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信任，啊，就是这一个道理。而且你要啊尊重，而且要遵行，言行正直，与神同行，啊，彼此的关系和谐，做众人的表率，这样才能够带领引导许许多人离开罪恶，归向上帝。这是。利益啊，这个是祭司的职责，这是讲过去是这样子的。你再看第七节，说这些他们嘴里面呢有知识，祭司一定要熟悉这些律法，来教导会众。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也是一样，口中存有知识，不仅是一般的道听途说的那些，我们就不必拿出来讲。要有真知识，同时对神、对圣经、对神学有相当的认识，才能够讲述的明白、正确，教导会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口存着这个信实、真实的这个律法，有这个知识，所以他们口中讲出来就有智慧的言语，能够起死回生，能够引导人来认识律法，而且得到永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过去式，过去的祭司是这样子的，重规重矩。那现在呢？现在的祭司呢，就是第八到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现在的祭司却是乱搞、胡搞，滥用他的职权、身份、地位，来做一些违反圣经、违反上帝意思的这些事情，举出三大罪状。第一个就是偏离正道，他们自己乱搞。第二，他们没有好的榜样见证，绊倒别人。第三，他们就把神的约怎么样废弃掉，不守，他不遵守。所以第八、第九节讲这一个，哎，因为以色列百姓回归了以后，仍然把过去的那一些在外国不 不讨神喜悦的婚姻生活，还有拜偶像的这些习惯带回到本土，那些祭司也带头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因此招惹神的刑罚，这些都是祭司失职所带来的一个恶果啊。第九节，祭司藐视神，神就使这些祭司被别人来藐视，看为下贱，不受尊敬。孟子讲了一句话啊，人先侮之，人先侮辱自己，看不起自己啊，哦，不是，己先好，来来，我们的弟兄知道啊，人先看不起自己，人必侮之。你自己瞧不起自己，别想别人能够尊敬你。你看要进迦南，那十二个探子出去打探回来，十个报恶信说，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别人看我们也是如此吗？把自己看成蚱蜢，他的敌人不会把他看成恐龙，而且就说，哇，我们不想进去，我们现在在旷野多好。上帝说，好，第一，你们是蚱蜢，对不对？是啊，我们软弱的像蚱蜢。你看，上帝说，蚱蜢不适合在那个迦南美地，适合在旷野啊。所以你就到旷野去吧。哦，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要做蚱蜢，我们要做蚱蜢，哇哇哇，都飞了三四十年，全部死在旷野。最后上帝说，你们不想做蚱蜢的这些人，来，辛苦了，你们陪这些蚱蜢在旷野漂流了三四十年受苦，现在让你们进迦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不起自己，别人也不会看重我们，所以神就一并把他们除去。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结论，各位，我要讲马拉基书啊，啊，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的硬，非常的难啊，怎么样去把它解明，然后深入浅出，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你们常常为我祷告，这几个礼拜能够把马拉基书讲完，而且大家听得明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首先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敬拜上帝，像过去的祭司献祭一样。现在我们不需要靠上啊，这个牧师来替你献祭，像天主教那样，你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神的面前向神敬拜，向神祷告，所以人人皆祭司，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所献的是什么？我们不仅在所献的东西上面，虽然我们不必献祭物，但是我们比如说金钱的奉献，我们时间的奉献，我们来服侍人，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好像是物质祭品一样，要有讲究，要圣洁，对吧？干净。更重要就是心态啊，上帝 不需要我们献什么东西，他要的就是我们把心献给他。所以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献了这些祭品呢，哎，但是心呢不听他的话，上帝不喜悦这个，上帝喜悦我们的心，啊，诗篇里面讲了，弥迦书六章六节讲了啊，那我把这个弥迦书这个六章六节读一次给各位听，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还稀罕我们献一只牛，一只羊。那只是一个代表性，说你有那个心意。他看重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呢，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心对了以后，那我们的奉献也对了，神一定喜悦。保罗也说，要献的什么？甘心乐意，所以我们献的东西是干净的，是合乎神的那些道理，我们去赚钱都是正规的，而我们的心也是存敬虔敬畏的心， 那这样子我们的侍奉就讨神的喜悦。所以愿今天我们这个信息虽然是几千年前对犹太人来讲斥责他们的祭司，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牧师，包括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在耶稣在啊今天的信息所指责这个范围里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